所以你去看看吧，人生本来就是这个样子，苦要苦的真的也欢喜才可以。所以以前我常跟大家讲，请大家记得这句话，苦是有的，但找不到受苦的人。各位，你了解这句话的深度的含义吗？苦是有的，人生一定有很多的苦，但是记得你不要对号入座。卡求一下，卡求一下，学学我母亲的她的方法啊。我们人世间这么辛苦啊，已经够苦了，如果你还愁眉苦脸，那你不就苦得更多吗？啊，他看了我了亏本，做生意亏本，我难过，他就跟我讲，嘿，了汉姐钱都真凄惨嘛，啊，若搁再油头革面，也唔了搁较济，较笑一个，较笑一个。我觉得永远都感觉到说，我母亲她就会有这样子的，她不是跟我一起在那一起哭哎，她如果跟我一起哭，会哭得很有伴的，会哭得两个人都红肿哎，但不是，她。还会跟我讲，因为我们来住进韩吉登家家的，改变一个话题，去削点番薯来，因为在乡下也没有别的东西可以打牙祭，番薯是有的，煮一点番薯汤吃一吃，安慰安慰自己。我觉得就是这样子啊，生命啊，一方面是我们的视性，一方面是我们的慧性。那么慧性来觉照视性的时候，这个事就会变成庄严，就会变成清净平等觉。这个时候念一声佛，我们就跟极乐世界相应。我一直强调净空老和尚这样提醒我们，念不念皆念啊。那是我跟他一起念了24小时念佛，念完了能不能有心得吧？我跟他讲说，有一点心得，你说说看。我说，我现在知道，练不练都在练。你在工作的时候，你的心保持觉性，是不是也是跟佛产生一个连线的关系？你念的佛念了，那么阿弥陀佛似乎跟他也是连线的关系。都在练呢，怎么不练呢？所以练佛行佛啊，都是我们都跟阿弥陀佛产生了真正的连，这个连线上的关系，我们产生了应感啊。所以这个生命的实现，我们通过练佛，佛力加披了我们。我们有一天年老了，因为练佛，我们跟他相应。我们在人生里头好好的过着圆满的生活，在这里有所觉悟，那么我们的事里头障碍越来越少，所以轻轻的一念，那么我们就跟他相应。所以我们了解这样子的一个念佛法门实在很是殊妙啊。那么所以我们了解到了这里，所谓的慧性指的就是啊，用我们接触到了我们所谓永生的慧心而谈的，在我们的有生之年，用了我们的弹性思考的创意来生活，用我们的清净的智慧来创造我们幸福的人生。但是有一天我们毕竟要放下它，所以我不断地提醒大家，也提醒自己，你的存款簿上就是多几个零，当然无妨，我也很替你恭喜，很好。但是你要记得，多几个零，你放下它，总有人领去用。你走的时候，是不是？你有再好的豪宅，你也放心。你走的时候，绝对有人会去管理，啊，自动会帮你管理，而且管理得很好。所以人生就是这个样子啊，你能看清，你好好的做，但是放下了以后却走不开， 一直要回去自己的豪宅那个地方辗转不去，那问题就大了。我跟各位讲，我家学佛最晚的是我父亲，到了接近六十岁，算六十岁虚岁六十岁那一点，我们还是劝他说，爸，跟我们一起学佛念佛拜佛啊。他说，念佛如果真的很有效，你们多帮我念一点，分一点给我不就好了吗？为什么我一定要去呢？我母亲就跟他讲，这件事情哈，跟赚一点钱分一点给你用哈，它不一样。这件事情是自己修自己得。我没想到我母亲那一次跟他讲的话竟然这么有效。他怎么说呢？他说，你要注意啊，已经哈会头到六十了哈，啊你如果要不知道他说哈，后来要皈依去哪里哈，你不知道皈依到哪里，要走到哪里去哈，那你将来哈一到阴界哈，啊有一天你这个年龄到了啊，寿命到了，你到了阴界，那你会变成阴界的流浪汉哦。可是我们不是啊，我们每天念佛，我们都要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那里去哦。他听一听，顿顿的，然后他开始有一点，后来就问我一些这个佛法的问题，还有念佛是什么意思。我跟他去大略跟他讲，后来他就皈依了。他是在佛光山皈依了。他皈依了以后，他是很认真。他也去真修寺，这个礼佛拜佛。我在真修寺一个礼拜那一段时间，在真修寺讲课，他也都跑去听。我讲他听。然后有一天，他跟我讲，他说：“儿子呀，这一条念珠哈。”那念珠太小，我的手指跟手掌这么大，念起来啊，那两都不大不散哈，要变成锅，要翻成锅椅还真不好翻哈，不大不散哈，就是我手一大，啊，这念珠哈，这细念哈，啊，那两都不大不散哈，你是不是当家请一条我来较大粒的哈，啊，好，我念就较有压子安尼哈，我想想也好，出来我说。台北道长给他找到了一串是金刚菩提子，没有车过的，就原来的那种哈，没有车过的。而且呢，因为它一颗一颗都这么大，所以它那一串呢，连我给他看了一下，它只有四分之一串。我说你。要这么大的就是四分之一串也是可以，啊，反正你就是练就是了。我把他这个请回去了，给他好高兴的。他说，这金刚菩提子，我跟他讲说，金刚菩提子就是像金刚般若智慧这么好，你看几条几条安那念过哈，啊，他就每天都去安那念哈，一共哇，这样。一个跟中压还是丢哈，啊，那讲后他心很定哈，那他又出去旅行哈，他也带着他练到73岁，他是在睡梦中往生哈，他没平常也没有什么病哈，但是他在睡梦中就这样走掉，啊，这个而且走的那个时间正好就是他起来要念佛的那一个时间哈，他就没有起来，啊，那么。他的念佛的功夫，所以我觉得他的那样子的一种这个后来念佛的那个心哈，我实在是也很佩服哈。我看他最后我去整理他的一些这个遗物的时候，他的这个念珠啊，他往生的时候他的念珠啊，这磨的已经 不是完整的圆形，但是已经磨得亮晶晶的，而且那个颜色呢，啊，已经是特别变琥珀色那种样子了。他练得做功夫的丢，他跟我讲说，阿弥陀佛也爱的丢，啊，所以这个一个人有了一个信仰，这个信仰最后念佛念得很真诚的时候，那么我们跟那个这个啊这个永生的慧命，跟阿弥陀佛的那个世界就比较容易相应的。那么我们在这里了解，般若有三种：身空无分别慧，法空无分别慧，具空无分别慧。在我们所有看到的生灭世界里头，这个部分你看到的生灭最后浮归于空，但是我们也不要因为落到断灭空里头去，我们要好好的生活，欣赏它，来人生开开心心的旅途，但是知道要放下的时候要能够这个很开心的放下。好像一个人参加一个这个画画一样，参加这一堂画画，画完了以后，觉得画得很漂亮，好，笔割下来，我们就应该回家，是一样的。那么身空无分别慧，法空无分别慧，啊，不起比较，叫考，就叫做这个法空，啊，不在我们生活的世界里头起任何的执着，这叫做法空无分别慧，具空无分别慧，就是不生不灭。无分别慧，我们所谓的龙树菩萨所讲的，我们那个如来法界本来那一个无量寿的那个永恒存在的那个，没有办法讲叫做我，或者就是那个逼影那个存在，他说不生不灭，不依不依，不来不去，不长不断的，我们就可以接触到他了。那么所以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我们在我们有生之年，我觉得我们需要去了解这一个所谓的啊六波罗蜜，把它活活泼泼的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第一个呢，是尽情的领会自己的人生，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你一定要尽情的领受，接纳自己，珍惜自己，好好去活出你自己有的意义。有一个老太太跟我讲，她说：“老师，我这一辈子其实是很辛苦的。年轻的时候都是帮人家做这个女佣哈，这样子的事情。后来结婚了，家庭里很辛苦。我自己有孩子以后，就帮人家带孩子。我一直带孩子，带到现在。”实在带不动了，我才没有带。他问我，老师，这样够辛苦不辛苦？我说，你觉得呢？很辛苦啊，做人像我这样很不路用的哦。老师，你看我样模样像你多好的，我很多人都很羡慕我的。我说是啊，不过我跟你讲，我跟他说，我跟你讲，你做这么辛苦的，这个较早做人的早干呐哈，啊，佮刷来去，后结婚以后嘛是啊，遮尼艰苦，啊，都佮共带囡仔，啊，佮厝的一挂代志，沓沓弟弟拢只个都爱，哦，行行都爱你家己来做，这是很，这是真辛苦的代志，无唔对。不过你带出来遮个囡仔，迄功德足大呢。你较早共照顾家里，遐个迄功德嘛真大呢。你应该这，你应该才看出来，看出你的人生虽然就辛苦，但是嘛有一大堆的你的功德跟福德在遐呢。你若安想，你就袂感觉讲人生无意义。我感觉你人生嘛足有意义的嘞。你想顺着讲，是啦，老师，那你安尼讲的时阵是有啦，啊，不过都袂安尼想呢。错就错在这里哦，各位。我现在跟你说你会这样想吗？他说我再来再想看看。他说他再来想看看。尽情的去领会自己的人生， 啊。那么第二，在你的人生当中跟别人互动，语言的交谈是最多的，人际的互动是最多的，记得美妙的交谈和人际你一定要保持，不要人家讲一句话啊，就想要讲，要讲亚人的伪善，你听有无？就是话抓一个人家的这个语言上的一点把柄，或者是怎么样，就来抨击他哈、哦，要讲亚伪善啊，人听人讲者，个个的意见不赶快，就觉得别人一定是没有道理的啊、哦，就要跟人家对立，哎，要注意哦。我们人跟人之间呢、啊，这个部分弄不好，那么人就生活的就很多的敌意跟对立，有了风，这个有了更多的敌意跟对立的时候，我们的心情很容易低落，而且会起很多的嗔怒，然后也会起很多内心里头的种种烦恼跟无明，所以要注意障碍我们的智慧的，就是在人与人之间相处而得来的。第三个，要单纯的心智，以简易繁才好，用一种比较单纯的心智来看事情，我们才能够以简易繁，把事情大大小小看得很清楚。你把事情看清楚了，也一定要回到那个最简单的提纲挈领的地方来看这件事情，你才不会被那些东西给障碍住啊！要用比较单纯的心智，要学会收放自如啊！我们有些东西啊，收跟放我们都能够自如啊，这个得跟失我们都能够自如。你想想一个人啊，收进来的时候啊，跟放出去的时候之间，有人是钱拿摊起来的时阵就很欢喜啦，啊，钱拿被提得出来的时阵哈，伊讲心肝怕解球啦，啊，所以他就内心里头觉得就变得很小气哈、啊，所以有的人说这个子女赚钱进来，他通通收了。子女需要用钱的时候，他说：“这不，这个我一毛不拔了。”他有的人是有这样子的，我也碰过一些例子是这个样子，但这样是不好。要学会就是收放自如才好，要懂得珍爱生命啊！人生短短的，我们要好好的珍惜它，爱惜它，而且发挥它，在这个地方发挥摩诃般若波罗蜜的智慧啊，同时也在这个地方你真正的能够去在你的生命里头跟南无阿弥陀佛相应。南无是归一，阿是无量无边，弥陀是光明，佛是正觉，我们用光明性啊，那么这个来看待我们的人生，珍惜我们的人生啊，爱惜我们有限的人生，我们就会活得有意义有价值。那么对生命终极的参悟，我们有智慧者透过这个智慧啊，那么永生的智慧，我们真正能够去跟这个参悟我们这个永生的慧性，我们将来要到阿弥陀佛无量寿那边去，就是这个意思啊。我们如果能够用这六波罗蜜来生活，我们的精神生活就会不断的成长，我们活得比较欢喜，我们会活得更有能力去面对我们的生活现实，珍惜我们的人生，在碰到挫折不愉快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也比较能够达观，能够这个放得开来，那么我们的精神力就会比较好。所以精神生活，我一开始给大家提到，我们每一个人唯识家的这样子的法门，也就是同时我称它叫做精神体操啊，你的 mental 每天都应该有一些 exercise 才好，是不是？那么去结合我们意识和行动的力量去改变人生，使生活呢那么适应更好，精神能够得到成长，获得幸福，参悟生命，透过六波罗蜜使把 是这是这个精神体操的根本啊。那么我们把它培养成我们的习惯，最后体验这六波罗蜜变成我们开会的啊，打开我们智慧的方法。所以每天呢，我建议大家，我的精神体操是这样子的：早晨起来的时候，起来就先有一个祈愿，就坐在床上就可以了，也不必啊，都不必你要去洗脸梳洗都不用，你第一件起来，然后就合掌，啊，你要向观音菩萨祈愿，要向文殊普贤祈愿，要向阿弥陀佛祈愿，要向这个释迦牟尼佛祈愿都可以，你放心好了，你跟哪一尊佛哪一个菩萨祈愿，他们都相通的，他们无我执，不起分别，所以你有分别，他没有分别，所以你千万不要以为说啊，我只有拜观音，那到时候我如果要往生的时候，观音菩萨太忙了，那大势至菩萨来会不会不高兴？你不要笑啊，好多人为这个事情很困惑，你知道吗？我说哈，这大菩萨没有这个我执，没有这种门户之见，你放心，他们都连线的啦，嗯，他们都连线的啦，你放心啦，啊啊，所以你早晨啊有一个祈祷，有一个祈愿。第二，你要有一个精神的粮食。精神的粮食是什么呢？出钵时，四时之益众生呢、啊。出钵就是普通的进食吃饭。第二，细处时。你在你平常生活当中，眼睛、耳朵、鼻子所碰到的，你都要懂得细处，细处，你就会感觉到它的美，感觉它的丰富。细处时，意思时，每一件事情，你如果从八正道啊，这个见思语业命尽念定八个降度来意思它的话，那你所得到的那个意思呢是丰富的。那么事实是我在我的意识里头，我不断的改变我自己的事，让我的事变得真正可以转世成智，那么这是一种精神的粮食了。各位，细处时这件事情你去试试看，你如果现在就坐在这里，你是觉得这空气进出你的鼻孔觉得蛮好的，你又觉得它真的美好，你以前不觉得空气进出你的鼻孔是那么舒服，但现在会细处，每一个时间都一样，你进食的时候也要细处，细细的去接触它，细嚼慢咽它。你就是晚上要睡觉盖着棉被的时候，尤其是这种天气被拖过来的时候，那些感觉又是凉凉的，一会儿又是暖，马上就开始暖起来，好舒服哦。你去细处，你就觉得它蛮好的。那棉被哈，讲破蒙破，古蒙布啊，就是破是破了，旧是旧了啊。那像加点咪。那你你的幸福病哈，带在我们的这个幸福电影系中，紊乱是赶快，一定是这个样子。所以细处我们要注意，待人接物各方面细处很重要。意思时，我们能够用正知正见啊，正确的思考啊，那么这个正确的这个性格特质来处理事情，我们的人生会丰富啊，我们能够转世成智，我们的事就会变成更多的创意啊，这些东西呢其实也就是我们的精神的粮食了。每天啊，如果你能够念一段经文也是很好的，那么每天有一点时间去运动，这是非常好的。今天我们终于把六度的实践与觉悟呢把它圆满啊。波罗蜜的意义呢，就是从此岸到彼岸， 从烦恼的此岸到自在的彼岸，从无明的此岸到智慧的彼岸，从不能适应的此岸到我能适应这个人生的彼岸。六波罗蜜是精神的粮食，更是开启般若正得正等菩提的要经啊。那么这个我们这个今天呢，给大家把这个第五讲这个部分给大家讲到这里圆满啊。请记得你每天应该有这样子的一个精神体操，早上起来给自己啊一个祈愿，这个祈愿很简单，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我今天一定好好振作啊，这个我等一下会去运动，会吃个早餐，然后一定会去上班，上得很好，我今天晚上的成果我再向你报告好了。你能这样子，你的人生就一个很好的开始。读一篇文章啊，这个励志的东西，去行六波罗蜜，每天有一点运动，对自己的人生，你慢慢就觉得到最后这些东西都在念佛里头。你念佛的时候，同时也不断地提醒自己的这个啊行佛的啊这个重要的一个法门。我们到这里圆满啊，接下去我们好好的念佛啊。今天念佛，你要感觉到你自己这个六波罗蜜，自己的身体就是六波罗蜜，你用你自己的六波罗蜜跟阿弥陀佛去相应，你感觉连你的血液，连你的骨骸，连你的细胞，通通都是对六波罗蜜你念着佛。然后你念下去了以后，起先是你这样观想着，然后六波罗蜜其实就是极乐世界相应的资粮，然后接下去念下去了以后，就随着你的我们念佛的声，你就跟着那个念佛的声，那么把所有的一切放下，那么在空性里头念佛。我们现在来试试看。